掀起了另外一场就是激进的群众运动啊，可以跟这个 MAGA 相提并论的。他们当时这个搞的这个 rally 的这个规模真的是相当大啊，真的也是上万人的 rally 啊，就跟川普搞那个 rally 一样，就感觉好像他们民意是这个非常支持他们的啊，感觉他们的这个势头是非常的这个旺盛的。所以共和党这边的话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担忧。那现在呢，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哈，这个安迪奥格尔斯哈，他呢就正式请求司法部部长就是 Pam Bondi 撤销麦姆达尼的美国公民身份，并且把他驱逐回乌干达。他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哈？说这个麦姆达尼啊，他不是来自于乌干达吗？他在入籍美国之前曾经公开声援被定罪的恐怖组织。那么他在这个等于是规划成为美国公民的过程中，隐瞒了他对恐怖主义的同情和支持，这个呢就构成了欺诈罪啊，就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啊，以这个为名取消他的国籍啊，然后因为他如果不是美国人的话，他也就不能够参与竞选了嘛，就要把他给从美国驱逐出去。那么还有的这个众议员的话呢，他们建议就是说，由于这个麦姆达尼支持共产党，那美国有一个1954年的法案啊，就是说支持共产党的人的话是不能够竞选公职的啊，由此的话把他挡住。当然我觉得动用这样的法律的程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我觉得共和党也好或者民主党也好，更加应该反思的就是为什么麦姆达尼竟然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这个其实是美国人民出了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如果美国的人民不能够做出有道德的判断，不能够做出这种 make informed decision 啊，就是你都不知道他的政策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的时候就投票给他的话，这说明美国的选民有问题。美国的选民有问题是因为美国的教育出了问题，所以说这些人他们并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挡住他不要让他参加初选，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虽然是在法律上是行得通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人所有反对麦姆达尼的人更应该做的其实是要在纽约州有权投票纽约市市长的这些选民当中展开一场教育运动，一定要把麦姆达尼的这些思想他的本身的危害要讲清楚啊，这就像毛泽东讲的，就是要既要有武器的批判也要有批判的武器，对吧？就是说你既可以动用这样的法律的手段去对付他，但同时的话一定要有批判的武器，一定要在思想上这个把他的这些错误的政策啊，到底错在哪里啊，和可能造成的灾难揭示出来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现在非常紧迫非常需要迫在眉睫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啊，我刚才提到这个教育哈，我也想顺便说一下，就是长期以来在我的这个频道里边的话呢，一直是在谈这个中国的文化呀，谈一些传统啊什么之类的哈。就是我建立了这个一个非盈利机构叫做天亮联盟哈。这个天亮联盟的话呢，就是支持这个教育、媒体和这个艺术方面的这个事业，因为这些方面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啊实在是太大了哈。这个很多朋友呢也是给我这个天亮联盟捐款啊，我这再次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实际上我们现在呢就在天亮联盟啊，我们开了一个专门的这个就是小铺哈，这个小铺的话就是卖我们这个文化产品，就是主要其实就是我写的书了，中华文明史啊，包括这个笑谈风云呢、啊、这些系列的音频视频和电子书啊，包括这个印刷版的话呢是我亲自签字的哈。大家其实在这上面购买我们的这个作品这个产品呢，和这个就是给我们捐款其实是效果是一样的哈，就是因为你购买这个产品的话，一方面您自己也可以去更多的了解这个中国的文化或者是传统，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因为您买这些书的每一分钱，买电子书或者影像资料的每一分钱的话，都会回到天亮联盟里边啊，就作为支持飞天大学的一个教育的计划啊。所以说就是如果大家想学的话，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到那儿去购买啊，对我们是一种非常大的支持了。OK， 咱们现在呢回过头来接着讲，就是这个美国现在纽约的这个选举的这个事情哈。咱们刚才讲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实际上在就是教育这方面出了问题啊，所以说选民的话呢他们不能够做出这个正确的判断。实际上美国的媒体啊在这方面也起到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作用啊，美国的媒体现在因为反对川普啊经常这个做这个假新闻，同时的话呢他们在这个报这个新闻的时候的话也是对像 AOC 啊，像奥马尔啊，像这个就是这个麦姆达尼啊，就是给他们很多非常正面的报道。这个我觉得都是造成现在这个选民被误导的重要的原因。这两天大家知道这个川普不是这个派这个 B2 轰炸机炸了这个伊朗的就是铀浓缩的这些这个生产核武器的基地嘛？ 这个美国很多的左媒啊 NBC 也好 CNN 也好纽约时报也好，他们都在宣传说川普的这个军事行动其实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啊，说这个其实这个伊朗的核设施没有受到什么损害什么之类的。其实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就是非常详细的一篇报道，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呢就是对外做了一个说明啊，就是讲了一下这一次对伊朗的袭击他的整个过程啊，包括这一次对这个核武器生产基地这个攻击的话可能会带来的这个结果。他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啊，他就讲这个巨型钻地炸弹的这个开发的过程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啊。就是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他讲了，当时美国就发现伊朗在挖这个地下很深的地方啊，在建这个核武生产基地。他们实际上对于这个核武生产基地到底埋地下有多深啊，如何去解就是把它炸掉，他们也当时也完全没有具体的一个去解决方案啊。于是的话呢，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告诉了几个工程师。这几个工程师的话从此之后15年的时间没有做任何其他别的事情，就是每天看卫星对这个地方的监控的这些录像，然后的话呢推测在这里边比如说是多少辆车灌水泥啊，他们大概就能够猜测到这个工事地下的这个修筑的这个核武生产工厂的这个水泥的强度它的厚度啊，大概里边的结构啊，他们就计算推测。然后的话呢对于这个整个岩石是一种什么样的岩石啊，它的这个强度是多少等等啊，这个到底地下这个工厂埋了多深啊，离这个地面有多深等等。他们15年的时间记录每一个细节，然后呢计算建模啊，就是 modeling 啊建模，然后的话呢再想能够开发一个什么样的武器能够把这东西炸掉。15年的时间呢，就是他们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没有跟家人没有跟外人谈任何一个字啊，他们在做什么。但是呢他们就设计了这种炸弹啊，这种巨型的钻地炸弹啊，重3万磅，能够钻到地下90米的地方然后再引爆。所以他们后来等到15年之后呢，就是他们的研究成果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付诸实施了。他们其实当时不光是这个建模，在计算机里边这个做这种爆炸实验。他们当时说为了做这个爆炸实验呢，他们是美国所有用计算机算力最多的人之一啊，就是说等于是比如说有的是比如说开发核聚变啊，他用大量的计算机的算力啊，有的是开发这个人工智能的用大量的算力，就他们用这个炸弹建模模拟的话也是用了大量的算力啊，是用算力用的最多的机构之一啊，15年的时间啊他们一直在计算，最后的话建模。这一次这个钻地炸弹对于伊朗的这个地下核设施的打击几乎跟他们建模的时候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当时建的这个地下的这种核武器生产基地的话它必须得有通风井嘛，啊，如果没有通风井的话没有散热装置的话那底下不就爆掉了吗？所以呢就是他们观察到这个通风井啊在哪里，他们这次美国 B2 轰炸机过去的时候就是从那个通风井钻进去的啊。当时钻入主井的时候它的速度的话呢是每秒1000英尺，每秒1000英尺，相当于每秒钟300米啊，就是每小时1000公里的这样的速度啊，就这种高速，就亚音速撒下去啊，一下就把这个通风井就进去之后的话，在里边爆炸，6枚炸弹炸完之后的话，那底下基本上来说全部毁掉了。这个他们计算的话，其实他们都知道这个伊朗混凝土的具体的尺寸，他们的型号他们都知道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建的这个模型之下，他们知道这一炸的话一定会起到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现在等于是伊朗所有的这些核设施的话，已经就被他们用的是 obliterate 啊，就是已经被抹掉了啊，彻底抹掉了。很多人的话，他们可能担心哈，就是说川普这一次对伊朗的这个核设施的轰炸的话呢，只是推迟了伊朗这个核武器的研发啊，但是并不能够带来中东永久的和平，因为这个川普干完这事儿之后的话就停火了嘛，停火了之后的话呢，伊朗是不是在未来的和平环境中又有可能重新去开发这些核武器，对吧？那么今天的以色列日报呢，就叫做以色列今日报哈，刊登了川普全面的中东和平计划。这实际上是川普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啊，还有美国的国务卿马可·鲁比奥，他们在一次通话的时候，他们形容这个当时通话的气氛是欣喜若狂啊，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庆祝这个打击的成功。然后呢他们商量了一个全面的中东的和平计划，其中包括在2周之内结束加沙战争。 那加沙这个地区的话，要把所有的哈马斯领导人流放，让他们离开加沙啊，离开他们这些搞恐怖活动的这个温床，然后呢，由这个埃及跟阿联酋等国接管加沙的治理。那些人他们也是穆斯林嘛，对吧？这样的话呢，就以色列就不用卷入跟穆斯林进一步的冲突跟仇恨当中，然后呢，释放所有人质，而且他们鼓励所有的人自愿的移民出加沙啊，离开加沙。说让很多的国家去接收这个加沙的难民，然后呢，下一步是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推动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别的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然后呢，这个承认巴勒斯坦，就是两国方案呢，就是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承认以色列，然后呢，美国承认以色列在犹太跟撒玛利亚部分地区拥有主权，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是这个川普通过这样的方式在中东推动永久的和平。一旦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跟其他别的像伊拉克啊、像这个阿联酋啊这些国家，这个约旦啊等等跟以色列如果能够建交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伊朗非常的孤立。这样的话他们反以色列呢，就是可能就没有更多的尽头了啊，就因为其他别的阿拉伯国家也反对他们。然后呢，利用这样的方式施压，让这个伊朗呢进行转型啊。就是我觉得伊朗如果不进行世俗化的转型的话，就是遵守原教旨的这个伊斯兰的这种主张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他们对以色列的威胁很难彻底的清除啊。所以说，我觉得伊朗的这个政权的更迭，虽然川普没有在推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回避不了的。那中共的话呢，其实在目前这个伊朗和这个以色列的冲突当中啊，中共的态度是非常的微妙的，就是说他不表态啊，一方面他声称和平，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又不对伊朗进行任何的援助，这个里边的话也是有很多的算计的哈。这个算计的话，咱们将来这个有机会再慢慢的分析。那川普呢，今天宣布说跟中国达成了贸易协定啊，其实就是前两周在伦敦谈判的时候的那个框架，然后现在呢进入具体的执行阶段啊，包括中共的话可能会向美国出口稀土啊。然后呢，这个税率的话，中国那边对美国征收 10% 的关税，那美国这边对中国征收 55% 的关税，这样的一个协定，中共虽然签了，到底会不会执行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观察的哈。因为中共现在对美国的这个感情的话，可能是属于又怕又恨啊。一方面的话呢，这个看到美国这个非常漂亮的这种军事打击啊，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他们可能会非常的怕。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对于川普现在势如破竹般的胜利哈，就是在全球重建以美国为首的新的秩序，他们可能也非常非常的痛恨。那么现在中共这边的话，跟美国这个贸易协定能不能够执行的话，就值得进一步的观察了。 OK，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些哈，咱们聊了很多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新加坡的庄女士、高雄的尤先生、新加坡的刘先生、台北的温先生和台北的陈女士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我的笑谈风云这五部书啊，这个现在实体书不是印出来了吗？家住在这个亚太地区的和欧洲的哈，就是如果您是在台湾、日本啊、新加坡这些地方啊，包括像在这个欧洲住的这些朋友，如果您捐款超过$3000以上呢，我们现在已经把我签字的实体书已经寄给您了，估计可能一两周之内您就会收到啊。如果收到的，如果有朋友已经捐款$3000但是没有收到这个实体书的话呢，可以跟我联系一下。美国这边呢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啊，因为美国这边我大概还有70套书，大概2个月之后才能够寄过来啊。寄过来之后的话呢，会给美国的捐款人也寄出去啊，这个我签字的这个表示感谢的这个实体书啊。那么当然现在有一些美国朋友的话可能也会收到啊，因为我手里边有非常有限的几套，就先寄了一些啊，还有一些是没有寄的。 OK， 好，那么咱们现在呢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些了啊，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明天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一章 枢密罪证第七部分。上一章，作者记述了中共红军吃人心肝的历史，及作者访问文革中广西吃活人肝脏的罪犯。这一集，作者记述了被吃肝脏受难者家属的情景。来到乔贤乡政府，午饭的主菜是炒猪肝，努力抑制呕吐感，勉强吃了两块，赶紧倒掉。幸而有豆腐、空心菜汤。连日来所见所闻，全是挖人肝、煮人肝、吃人肝、烤人肝，心理承受力似已达到极点。饭后赴木山初中，会见一位木山屠杀被害者遗孤，记得此案县纪委莫树谋副书记曾向我做过介绍，翻开采访日记找到了记录。乔贤公社木山大队郑建邦，老游击队员，曾被打成右派，此时是劳改农场领导之一，被诬为反共救国军政委，逃走越狱后被抓，半路打死，置于洞内，其儿子不服，批斗后晚上纠察队将其儿子剖活人肝，大队里煮熟十余人分食，称没结婚的肝好，壮胆之病。吃人肝的两个党员受处分，群众无法处分，仅向家属道歉，付一点钱，一般百余元不等，以示歉意了事。吃人肝的两名党员，其一是我刚见过的谢锦文吗？又翻了一下本子，果然。我们走进一间破旧的小土屋，见到了郑建邦的遗孤郑启平，一个面目清秀谦和的小伙子。他声音低微地谈起往事，时时显出几分拘谨不安。刚才凶手谢锦文的夸夸其谈尚记忆犹新，相形之下，我感到一种明显的错位，似乎凶手并非谢锦文，而是郑启平。我父亲被打死后，才过两天，母亲又被他们打死，再推到河沟里，说我母亲是自杀。打死我母亲是说我母亲用毛主席像做纸人。什么纸人？就是晒场上下麻雀的纸人，用旧报纸做的，报纸上有毛主席相片。我二叔木山惨案被打死了，同一天晚上大哥也死在木山惨案，还给他们吃了肝。二哥不能走路，是个残废，活活饿死。奶奶投奔姑姑去了，我父亲早就把我送到了姐姐家。那阵我父亲刚刚被斗争，他看着形势不对。我们一家五口被害死后，风声越来越紧，他们到处找我，想斩草除根。姐姐怕我出事，又悄悄把我转移到三里的亲戚家，正好赶上三里惨案，街上到处踩的是鞋脚印。我还能记得三里桥头和河里到处是血和死人，各家都在那里翻尸体认人，只好又回姐姐家。那阵我还小，只有六岁，我好想父母亲，总闹着要回家，只晓得害怕，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更不懂父母亲和两个哥哥都死了。直到83年楚仪开始，才知道大哥也被他们吃了肝。后来我上了学，在学校里也给人瞧不起，老师同学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我就觉得抬不起头，没脸见人。直到今天，一家人的尸体一个也找不到，木山惨案100多人尸体都被四类分子拖去乱埋了，大多数找不到了。赔礼道歉？不知道，没有，从没有人来找我赔礼道歉。 说到伤心处，实在忍不住，一次次拽起衣襟，静静拭泪，然后再不露声色地强自压一下悲伤，继续以平静的语调陈述那血淋淋的往事。唯有泪水不听话，眼见着就盈满，就落下，脸上却仍无悲戚之色。近日来，一直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只是冷漠地记录事实。年轻人惊人的克制力，却叫我泪水一次又一次在眼眶里打转，宛若面对一尊石雕，面容忧郁却不诉说情感的秘密，只是在冰凉的面庞上缓缓爬过泪行。在回忆往事的间隙，可能是按照干部们的布置，也可能是依照习惯的思维逻辑，他一遍又一遍说着党和政府对他的照顾，给他在木山初中安排了一个工作。这些感恩的表白更如钢针般刺人心腹。谈话间，陪我们去学校的两位乡干部还提起一件惨事，木山惨案被害者中还有一位20出头的青年潘展才。那日他正在爬田，忽来人通知他马上去开会，刻不容缓，他只有把牛和耙留在田里前去送死。60、70岁的老父老母拖着一辆烂木车去收尸，装上尸体又拖回来，到处寻地掩埋。社里的坡不让埋，自己的自留地也不让埋，如此死无葬身之地，有何弥天大罪？不，他仅仅是一个小派观点。万般无奈，老两口只好踉踉跄跄地将儿子尸体背上荒山，回家取来火油和4斤黄豆，有黄豆能把尸体烧尽，骨都化成灰，再砍了松枝架上，一把火烧了。老人悲怆欲绝，呼天抢地，自古以来谁见过自己动手烧自己亲生儿子？天哪，我是头一个，天哪，你睁眼看看吧。灰飞烟灭，一个年轻的生命转瞬间消失得无踪无影。而那水牛还拖着犁耙伫立于水田中央，等着小主人归来，一动不动。郑启平送我们出来，默默地与我并肩同行。我看出他一定要送我到停在远处树荫下的小车前。我一手搂着他肩，一股青春的生命力从他结实的肩臂上一股股流向我全身。他大哥惨死之际，大约正是如此年华。两家人的惨切和这股美好沛然的生命之流，令人再也无法抑制泪水。我使劲捏着下巴，哽咽下失声痛哭。陪同的县乡干部善解人意地放慢脚步，让我们二人默默相依地走完这一段路。车一起步，泪水决堤，再也无法闸住，刹那之间竟风雨大作。公路两旁长着洁白秀丽的柠檬桉，亭亭玉立，美得纯得令人心醉。狂风骤起，折断虎口粗细的树枝，撕下尚未褪尽的红褐色树皮，铺满一路凋零。大雨点猛击挡风玻璃，拖出一道道泪痕，满天泪痕，满天悲愤。我仿佛看见了那静立于水田中央的水牛，我不明白那形象何以如此强烈地震撼我的灵魂。也许它象征着善良驯服而受尽压迫奴役的劳动者，也许它象征着牛轭下的尚未觉醒的自由，也许它象征着一股不堪压迫而即将喷发的燃烧的力量 不，也许它仅仅象征着一个默默无言的期待。风雨过去，夕阳之下，归途风景如诗如画，只是那雨后的南方红壤，红得太艳太艳，恍惚间总觉得是人血进城。阳光透过树荫，车窗上光影变幻明灭，我仿佛看见了许多蒙难者的眼睛，他们默默地微笑地盯着我，伴我在这片血污的土地上行走。从那一刻起，只要我一坐上奔驰的北京吉普，车窗外无论是纯洁挺秀的柠檬庵，亦或是昂首伫立的水牛群，红色的土地，我都看得见一双双期待的眼睛，没有悲戚，没有祈求，唯有期待。我们久久对视，谁也不开口说一句话，但我知道他们相信我，我也了解他们的心。安息吧，我的十万同胞，只要一息尚存，我便要向全人类诉说你们已无法诉说的那一切。结束了南宁地区宾阳上林两县采访，返回南宁。其实北明已从北海返回，从各个渠道的消息看，武宣县当时这次广西行之重点，商定再跑数县积累经验，最后全力以赴对付武宣。5月28日，桂林。桂林不仅是去梧州地区中山蒙山二县之中转地，而且我还打算一游美甲天下的桂林风光。血污中泡久了，心灵感到难言的窒息，我想暂时忘却宾阳上林，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天。乘船一游阳朔，意犹未尽，又到漓江游泳。我用塑料绳拖拽着小筏子，北明则轻松地在身边游。如散步一般，我们边游边谈，高兴了边唱上一段，静下来边欣赏沿岸如梦的景色。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游到已长着大榕树的小镇，打开地图，发现才游了40余里，仅桂林至阳朔的四分之一。再花三四天按原计划游到阳朔吗？不必了，放松的够了，该干活了。从心理上，我又可以去面对血污了。于是拆散小筏子，乘车返程。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